诸佛长法贤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子量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长法贤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子量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敬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的修法上啊，菩提心的教法上面，说说。现在呢，我们就是今天，还是在释迦牟尼佛本身传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修习止观的内容，就是在十一品修行品的当中，所以说以佛而修止观瑜伽。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止观瑜伽呢，大家在其他不同的这些内容当中呢，就学到过不少，就有关止观瑜伽的修法和内容，所以说大家不是那么陌生，在这个内容当中，但是修的时候呢，可能根据个人的特质，就是有些禅修，我们也修。写记者和圣观禅的内容，有时候就是以这个观世音菩萨、以金刚萨埵，或者是以药师佛、以释迦牟尼佛，或者是有时候就仅仅是一个符号种子字这样来观修，或者是一个点、一个石头，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多种的这种让心静下来的这种的方法。那当然，如果以佛像来作为对境来修的话，自然而然会有很多功德。同时呢，你就是因为佛的这种恩德，一念佛恩，就是六碎念当中的一样，一念佛法僧，一念戒天尊，一念种种的时候呢，就是内心当中会升起一种的功德和信心。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这样做。这种就是以佛来作为对境来修观修，但不论是修哪一种的法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前面肯定是要修这种的菩提心，慈悲菩提心，对，然后在基本上面主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修止观禅定的一个。用意或者是必要呢，就是说让我们首先呢掌握，就是让自己散乱的心呢稍稍有一些平静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让心就是机止的修行嘛。而且不仅是一般的人世间的那种的， 就平静的那种的，就是达到一种身心清安，这种的状态，身心呢都是的，就是怎么样获得一种的安乐，而且这种的安乐，那是因为心能够收放自如而带来的一种的安乐，不是说是一种暂时的，因为饮食呀，因为休息好了呀，是怎么样都发生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呢？这种的安乐，这个不一样的，因为那种暂时的，因为食物，因为就是满足了某一种的愿望，就是一种的世俗的愿望，或者是身心得到了一种的疏解，也乃至于就有些人就是吃药啊，或者是打针啊，这样得到的一种的安乐，或者是说放松五官，就是看啊，或者是去洗澡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听音乐呀，这种的安乐跟禅修机智禅带来的安乐不一样，所以说机智禅带来的一种的安乐，是因为心有极度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自在，心的一种的自在。原来是受很多的意念的摆布，心呢，不是那么容易被你自己所这种掌控。而是随着各种各样的习性和念头，和我们所说的业和因缘、业和烦恼，这样来所转的。而且习性越负面的时候，这种的呈现越来越就是糟糕，而且所遭遇的这种境遇挫折越多。所以，它也是一种解脱道，就是机智禅呢，不是一个暂时的放松的一个路，而是一个解脱道，能够。比较疯狂的，不受管制的，即便是，就是说我们粗大的上面好像我们没有那么疯狂了，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但是心念上面呢，如果你仔细去，就是近距离的去看这个思维的话，会发现思维是非常的，怎么讲呢？跟着很多的妄念，跟着很多的杂念，而且瞬息万变。有很多就是像秋天的云，你要说无常如秋云这样的，就是它那种的变化微妙起伏，从大到小，满天的云呢，就是早上没有，下午就遮过来了，又像早上开开心心的，下午有一大堆的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一丝一毫的这种的变化呢，就是你平时是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就是。这是第一步，就是修机智的禅呢，步步的，你真的成为自己的心的主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说的就是心，真正调伏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心真正的展示他自己的那种清净的，本有的那种的深度的觉醒的能力的这个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像机智禅的修行呢。所以它本身具有这些功德，但是我们前面的时候呢，在凡夫的时候呢，因为妄念的遮蔽，种种的熙然下呢，就是没有彰显出来这种好的特质，觉得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也没有更多吧，可能一般的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就是如果既有修行呢，能够带来这种经验上的转化，所以修机智禅很重要。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突破性的洞察的那种的，像指圣观一样。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即便是心静下来，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洞察实相，就是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直接的。但是，既有训练心机智平顺这种调伏的过程呢，然后再有这种有相和这种的训练以后，你知道习性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呢，进而就是。那种，就是你能够有能力，就是知道说所有的习性都没有一个是天然，它应该是这样的，而是都是因为某一些作性、某一些的见解、某一些认知当中的培养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习性和外境有关系，感受有关系，习性和自己的认知有关系，所以这些认知、感受和这些境。对于外境呢，我们 就认为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自立的一种的实存实相，或者是说，因为我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外面有什么，或者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样展现的，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一种认真的、真实的一种的执着很强。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既有新的这种的训练，或者新对于内外的这种的因缘的产生下，我们能够看破就是现象没有自信的这个过程。所以训练心的这个另外一个成果，就是说开始你可以建立任何法心相上面的这种的法，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很不喜欢到很喜欢，再到很不喜欢，都可以藉由训练来完成。就像我们世间当中平时发生的很多习性也是这样子，开始不知道就当它不存在，后来开始觉得不好或者是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因缘又是觉得这个好或者是不好，又可以变。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物没有自信，所以就是所有的显现呢都是跟个人的这种业因缘或者说习性的这种的程度而呈现的。而且这个里面有工业各业的这种的怎么讲呢这种的参与或者说这种的引入吧。所以我们就今天呢把就一个是就是亲近明就是明心见性的一个两个过程里，明心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机智的这个过程一样，见性的话就是圣观的这个过程。这两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就简单的今天以这本身传里面的教言，这本身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引入了九住心的部分。九住心里面呢我们一般是说能够修到比如说第四个阶段，内住续住安住静住，这个之后呢就是调伏。内住虚住安住静住，然后是调伏，所以差不多在这个阶段你已经比较自在了，就是我没有太多受到任何就是负面的分别那种牵引很厉害的那种的状况。但是这些当然就是根本上面慢慢经过修的一个过程来体验。所以上一次我们这一段时间去年前年这两年累积大家也一起修了一些机智禅，我相信这个禅修以后和完全没有概念什么是机智没什么是圣观的人相比的话，大家还是就是有所触动，有所就是对这方面的了解的。所以说在这样子呢就是至少知道一些方法让自己专注，让自己呢就是安住在机制当中，也有一些方法让自己知道说如何就是调就是见性调伏心，而通过了解这种的现象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就是这么一些内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先是说就这个内容是以上呢就是以上引经典之教义归纳为如何修持，就是上面之前的内容呢就很多经典的这种教义包括佛像，当然这里面如果大家从观佛像的必要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有很多内容，这个内容呢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一些人读一些佛经像妙法莲华经啊，这些的话里面讲了佛的身与意种种的观想的功德呀，这是非常的就是完整。所以这个部分呢在这个本身传里面也有把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是呈现出来。所以还有像夫子相会经啊，这些里面，但是就是法华经这些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不念，大家自己念，改天我们找时间的时候从头到尾念一遍共同，但是现在可能今天的话没有时间念所有的，不然的时间不够。就妙法莲华经当然就是我们全部不是说全部念，就是 在这个本身段里面有的那个部分呢，引用的部分到时候念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对于观佛像的时候，不再认为那就是一个铜铁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种的心态，而是会有一种真正的恭敬心嘛。就是以前有一些学校里面的人，他们会认为说佛是好像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想他可能是一个某一种世间的一般的人的那种智力啊，一般的人的那种的所谓的那种怎么叫认识的高度呀，那样想的话，那就是不了解佛的这种功德。他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佛刹广大清净，佛陀寿量无边这个内容呢，多做一些了解的话，就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当然有一些人没有信仰，任何信仰只要是他自己不能理解的他都不接受，这样的人来讲的话，你就说啊，佛是大哲学家，或者是有这种大禅师实修家，这样的话那他们这样理解当然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一起，大家就是做一下，这样好一点。首先呢，就是说应该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的安乐而发菩提心。我们学习讲课或者是任何活动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有发这个菩提心很重要。说主要是两个，就是说利他成佛这两件事情。但是利他和成佛呢，我们需要下满的这种的人生八贤下十圆满种种的这种的因缘。所以另外也是说，我们如果就是也有比如说转金罗呢，或者是佛像面前供水花香灯图国乐这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六随念以及相关的这种的修法直观的修行呢，这样。所以我们先是想到说，当然修机智和圣观禅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修，不是说因为好玩而修而是能够就是圆满福慧资粮，然后能够就是断烦恼，我们所说的二种的障碍所致的这种烦恼障啊，所知障。所以说所知障和烦恼障有了会怎么样呢，就是它就是我们所有那种迷乱烦恼受苦的这种根源。所以说那当然人都不想受苦，人都想幸福自由这种觉醒，不想迷乱痛苦。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下一种的决心，说我要好好去修止观的禅修。那不然的话，我这个就是迷乱是没有边界的，这种烦恼也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时间上面我们你如果有一些是说啊，你只要等就可以了，有些事情慢慢就等着成熟了。就比如说你种了一个蔬菜或者水果这样子，你只要当然需要浇灌这些，但是还有一些是自然生长的，那可能到你到某个树木一样栽下去，或许不需要那么样的护理，你只要等到时日的时候果实自然成熟的。但是修行上面的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自然等哪一天你就自然开悟了这样，是要以这种想到就是要快速的要修行，急切的就是向往修行发喜的心。不然的话我们会被牢牢的就是束缚在这种完全不安全的，人都不喜欢去不安全的地方和冒很就痛苦的风险，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的。但是如果有分别这种杂乱的心习气，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讲说无始至今生，就是无始至今让我们被各种分别念牢牢捆缚，被这种狂风吹猛吹，被乌云遮覆着覆盖，被海上巨浪鼓荡， 日日夜夜，君无自在而陷于迷乱。所以以这种的一种心，有些人想我没有迷乱了，我不是就活得好好的吗？有条有理，井井有条的生活。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不是，对于开悟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这种执着于不认识现象的本性，也很难真正的就是，哪怕是要收放自如的心，没有这种的自在，这种的叫迷乱，就没有。相对和究竟的这种的自在，所以说，我说没有获得圆满的功德前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像很多鱼被抓在网里面的话，鸟笼子里面，它们也向往这个自然和天空，鱼也一样向往大海。本质上面众生都希望有解脱，从烦恼当中，这个烦恼是来自于外界的话，当然想要从外界环境当中要战胜这个环境的困难，所以一般世俗社会当中做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要战胜这个自然的困难呢，战胜这种的贫穷啊，战胜种种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的好的做法，也可以这样做。像我们要战胜疾病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讲呢，保证我们有水啊粮食啊那种的一些做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更长久的更长远的一个，就是或者说更贴近你内心平时的，也许吃的好坏差一点，等级上面你可以分出可能九九八十一档的话，就是稍微上一下下一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或者很极端的话，当然可能有严重，但是说更主要折磨人的其实是主要是精神上面得不到束缚的话，有很多痛苦，有很多世间的障碍，包括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是因为精神的上面的不调伏，或者是没有那种的足够的养分也好，或者是说培育也好，这样以后呢，人心比较干燥、急躁，比较凶猛，或者是有很多那种负面的恶的那些泛滥的这些，大家一互相互比恶那种的状态的话，那当然谁也活不好。就是以前说人人为大家，我为人人，现在是什么人人害我，我害人人这样说的。当然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但是意思说。在某一个时刻，有时候这种的倾向性比较重，有时候又好一点的那种的趋势呢，倾向又比较多，所以就是不同的因缘。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说本身观想佛，佛这一个字呢，代表觉醒，所以好像就是梦中觉醒，或者是从痛苦当中无解当中呢，就是有解。从烦恼当中解脱，束缚当中解脱，从这种迷乱当中的觉醒一样，这个本身就是佛象征的那种任何就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呢，不是异教那种极端的那种人的话，对佛的那种就是形象以及这些都有很正面的这种看法，基本上都觉得佛是很慈悲的呀，很理智的呀，很那种谦卑啊，或者是某一种的印象。所以如果是基于我们不说这个，像刚才莲花那个妙法莲花经里面讲的那种的佛的功德，我们就是从世间的不是从佛法的这种深度去讲的，那也会有正面的那种感受，正面的这种印象。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本身意念观想包括这些呢，有很大的功德，对于佛就是刹那间能带来这种很大的利益，无量的功德这样。所以但是如果能够以此来修更殊胜的法，就是随这个佛像，我们不只是礼拜，就是只是献个花或者水果这样子，而是我们真正的把它在调伏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作为加持，作为引导，作为修法的对境，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更要圆满。所以在这个上面的前提的条件，就是说，闭关的 或者是造激进的地方修持的，有些居士呢很愿意自己就是去特定的地方没有太多干扰的地方去花10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种都有，那都也很好。有时候他们是修加兴趣的去一些圣地或者是比较激进的地方，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发这个门誓，门誓就是说我前往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安静的地方呢平时没有白天没有人来往往打扰，夜晚呢没有这种的各种的这些声音啊，或者是那些嘈杂的声音或者是说太多的那种的就是自然界动物啊什么这些，反正就太多的话就没有太多嘈杂的那种地方。然后你也没有必要害怕说好像有野生动物会袭击你啊，或者是那边有这种小偷啊猎户呀、或者是各种就是干扰，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较平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坐在禅垫上面保持禅垫的威仪端坐。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佛堂里面或者是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些坐禅的时候姿势很标准啊很正啊，然后平时没有的时候可能就随意了，这样的时候就不好，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坐姿本身是有一定的作用在禅定当中。所以说在寂静没有嘈杂的地方呢，就是以禅修的姿势，不论你用的是哪一种的姿势，就是毗卢遮那气支的这种方式七个要点这种的方式，还是说像达雅门的这种的有些禅修的姿势，这些都可以。这样呢，在藏传佛教里面，一般禅修机者和圣观禅主要集中的训练的是，主要是在前行完成以后，就是圆满修完前行以后修止观呢，禅修，然后。可能中间会有这种空性的教法的深入的一些引导，然后再来就是止观修行。这是针对于特定的，比如说藏传的这些，但是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所有都要修四加心、五加心。修四加心、五加心本身上面是一个机智进障啊，就是修这种前进以及菩提心的这种过程。然后当然就是密禅的上师相应法这些种种。就是有一些有类似于本尊的修行，这些都在里面，其实是一种本尊的修行，像金刚扫陀这些。所以这样子来就是比较什么那种修行的一个模式，一个达波式的一样的这种的有效的一个模式。但是就是说专门作为四加心、五加心这种的一个内容。来在佛经呢，你说这些里面找的话是找不到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就是把这个整合起来，这叫四加行，你们应该以四加行的方式修，佛没有这样说。但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很好的一个方法方式，所以说历代的很多的成就者从他们的这种的修正经验当中呢，慢慢就是积累以及传授下来的这种的修法。所以我们说这时候呢就是说最好是前行，刚开始修前行，然后修完以后开始融入止观的禅修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耐心，没有这样的缘分这样子呢是不是就不能修止观的修行呢？也不是，可以修。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平时也要像刚才说的观想佛像这些都变成，包括以前禅修前呢就是礼拜啊，去做供养啊，然后就是前面比如说修七支供这样的忏悔啊，种种的这些修法一样的，就是慢慢从量变到质变，你会变成一个比较调伏的人。所以之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要求的佛像在这里面是一扎的话大概5寸左右，但是在另外一些书里面也会说就比较小的那种，大概2寸那种的，但不论如何，你用1扎的大的那种的比较容易找，小的那些非常精致的不是那么容易找。 工艺上的。所以说，就是要找一个佛像呢，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或许是就是铜像、金像、银像都可以，或者是有乃至于画像都可以。你放一个好一点的喜欢的相框，这样子有些金方画的什么都有的。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呢，就放在眼睛的前面，让你自己感觉舒适。看的时候呢，就是适中距离也好，这些不会太远，也不会贴到你的鼻子上，就是就是适度的一个地方，让你感觉舒服。然后在这里面尤其强调说，应该请这个技艺高超的人画师或者是这些去画。那如果是画像的话，而且大小这些适度，然后精妙庄严，然后你看到这的时候就有一种欢喜心，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心里面起劲、起信心，好像得加持。这种就是相上面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本身相没有差别，但是我们人的话还是有这种对于某一种的材质，某一些你自己是哪一种的习性的话，会有这个分别的这种想法。但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一下子说其实没有分别，你什么都可以。就是你如果用释迦牟尼佛的像的话，你应该找一个你可以长期专注的，这也是一种方便法一样的，可以让你深入的禅修的一个缘起。所以然后呢，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还得抓把我，还得很大胆，还得还活得很自然的东方文呢。一说就那个缘起咒，缘起咒呢就是念诵开光这样子。当然，如果佛像是新的话，要装藏啊这些，然后就是离眼睛这个适度，然后可以双目可以直视这个画像或者是佛像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一边看一边思维。所以说如来的身相呢，就是功德无量无边，所以说佛圆满这种的身相的种种的功德都有讲嘛，32相、80随行好种种的，这些都是因为就是过去积累了不可思议的福德智慧的这种的资粮。所以而且显见这种我们令我们升起欢喜心，佛是这种人天之事，有很多就是人天这种灿然明然这种佛像，佛的庄严的这种像啊，就众生目睹过以后也会内心当中呢就是起信心。也曾经过去的时候也有很多众生共同见过佛像，佛的这种真身像，因为很多的佛的弟子呀，佛接触过的、结缘过的，就在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代，这个就是佛出世的时候有很多见过。乃至于就是不要说佛，乃至僧，有一些僧众的话，他如果就是就是整个衣服呀、着装啊这些干干净净的，就是比较面色呀，包括新衣啊这些都比较庄严的话，很多世俗的人就是会向往修行。比如说有些人刚刚吵过架呀，就是很不开心啊，这样就看到有几个法师呀，或者是比丘尼啊，或者是什么，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禅修啊，或者是就是以某一种的正知正念的某一种的心意，那出现在他们面前了，或者是走路说话这样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这太好了，就看到他们都有一点高兴，有欢喜心，觉得他们就是多有福呀，那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就是说见到佛像的时候当然是如此，非常不可思议。所以说也想到佛的这种的为众生就是演讲广言这种的佛法，而且视线神变，与各种行住坐卧当中呢，就是都持利众的这种菩提心，以善巧的方便呢做不同的事业，然后来成熟众生的善根。所以所以无边广大，很多这到时候你们自己看。然后也就是心里面追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12行衣，或者是看师尊本身传里面有很多，就是现在也有电影呢，很多过去的时候我们说 主要是口耳相传文字读的这种比较多嘛。现在的时候立体啊，就动画呀，或者是人演的呀，就是很好的那种的制作呀，那些都有时间牟尼佛传啊，这些就是现在那些内容有一些可能被演绎啊，被现代化那样的话，估计也许不是呢。但是如果是比较符合佛法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平的话，大家应该去看。这样子呢，就是说我等本是释迦牟尼佛，释迦世子，降生于释迦族，释迦能人，所以父为净饭王，然后摩耶夫人，母为摩耶夫人，然后佛这个摄受就是妻子耶稣陀罗，然后有罗侯罗为子，儿子罗侯罗，所以曾经在就是之后呢，就是成佛的时候为父为母，以及就是他的那后母，哀悼是吧？大哀悼，种种就是他们都成为最早的这种出家修行的人，所以讲法就是在整个不同的国度，所以在这个鹿野苑传讲的法、四谛法轮这些，就是然后在灵鹫山那些地方呢，就是讲般若的教法，空性的无性法轮，就像这样的四谛法轮、无性法轮这样。所以为不同的根器的众生，以及有成就的声闻缘觉菩萨，现在传讲佛法。所以对世尊的这种的，就是尽力就是做意义的观想，做意义观想。然后这里就是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好像学佛的，但是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关心佛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的生平啊，或者是历史啊、传记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佛的那种的教法佛经，因为有些地方就像藏地一样，他虽然对论点很重视，但是对经典不像汉地那么重视，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其实应该就是经论经藏论藏，当然律藏的话也可以分为经和论的两个边，把它只分为经论或者经律论三藏这样，但是这些都要一样的去重视。如果自己有能力有这种修行的决心的时候，这些都要重视。所以说这种呢，就是作意观想，然后去思维。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如善妙的如来身相现今就呈现在我呈现在眼前的这个画像上面，就是然后讲先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生平功德事迹心意种种的，然后就想说现在我所就是意念的正是我眼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正画在我眼前的这个就是世尊的这个像。人如具足戒律，然后等持三摩地，渐渐解脱智慧，圆满的无漏的这种的功德，就是利他的这种大悲心，摄受我等众生，就是佛对我们有极大的恩，所以我们说众生的恩、父母的恩，然后想到就是佛恩、佛的恩。所以为了众生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之前五百广大院呢，或者是其他的，就历经了种种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因为这种大愿呢、慈悲这些，然后牺牲就是肉身上面也牺牲了很多，受了很多的这种的为众生的度化众生，因为不舍慈悲心呢，历经了很多的这种的困难，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说。就过去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历经磨难，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呢，因为桑伽是数字的意思嘛，数，然后就是印度里面都有这个比如说阿德曼，就是有两种，就是说我 和无我的时候，前面加个阿曼就是无我嘛，阿曼是我，然后阿达那曼就是无我嘛，就类似的。它这里面桑加加上一个阿桑加的时候，就是无数的意思。所以，就是时间要用60个单位来算的，所以叫之后的就叫无数，之上就是60个单位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心持利他的行为。所以如此呢，积累了不可思议的福德、智慧、资粮，远离一切的障碍，就是摧毁四魔。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四魔、欲魔、烦恼魔、天子魔，是吧？欲魔就这些了。所以圆满所有的功德，获得了就是证得这种的实相的这种智慧。然后乃至于就是轮回未空寂呢，就是一直都是成为众生的依护住皈依处，然后没有这个偏颇，没有这种的无偏的慈悲的这种亲友。所以因为想到这个佛过去成佛前是如何就是为了众生而积累，就是受尽种种磨难，同时呢积累了这种种种资粮，最后成就圆满而且度众，然后乃至于未来众生未空即轮回未空即佛都会持续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然后之后呢一年以后呢，就是用定力啊，持诵佛的名号啊，就小陀罗尼还有就是心咒，这些都在上一次我们修法仪轨里面都有嘛。然后双手合掌啊，身口意的定力，这种一心观想，所以希望自己能做的任何一个这种的善根呢，都成为这种成佛的因。所以所以这个是就是如来不可思议的这种发愿智慧所致。所以就是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众生，为了成就圆满。所以我们学了500广大愿以后，里面都知道了。但当然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学佛这样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实在有幸，就是能够如此的殊胜的因缘，是很大的福报来修行佛法。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部分，找这个寂静的环境，然后佛像开光放在前面，就是找一个适合的，然后来一念佛的种种的功德恩德这样子。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一边呢这样去思维，一边呢就是随念佛，同时升起信心。还有就是说这个就观佛的像的时候，也有从具体就是局部和整体的这种观照的方法嘛，就是有时候你看佛的这种面相，然后有时候就是看这个手印，或者是手印代表的这种的证物啊，种种的这种的佛，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看这个眉间，有时候看这个阴肌，有时候看这个喉间，然后看心间，这些方面呢，这里面都讲了，就是有它的一个特定的必要。所以说，观想佛陀的画像功德的之心时，然后这时候呢，不应该过分松弛，观的时候也不要太用力，就是也不要太无所谓这种，就是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心，然后。这任何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保持一种清醒当中的不散乱这样的心，就是正知正念。所以我们这个说过很多次，就正知正念的意思，说正念正知的话，你自己知道你在干嘛，现在当中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种正念的话，就是把它放在应该放的方向，应该那安住的时候，那你就宽坦当中安住，应该观的时候，那你就好好的去观，应该去思维或者是随念的时候，那你就留随念的修行这些。就是跟教法如法的这种的作行，就是这种的 正念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包括我们念咒的时候也可以遣除所有的就是那种粗相的分别念，经由念咒呢，就是可以让我们保护心的这种的力量，咒语本身就是护心的这种意思嘛。所以那个心念就不再那么杂乱，所以有些心定不下来，念一些咒心就自然定下来。所以观想佛以后呢，也是一样，不做任何其他的这种的世俗的思维啊，想这想那这样，然后是一心呢，就是为观照佛陀，只为佛陀这休息的时候，然后这样呢，就是日积月累，长时间的去把佛像作为所缘境对境呢去修，这样子呢，接下来就讲到就是具体的一些修法的内容。一直到心达到这种就是一心不乱啊这种的状态，就主要是机智，因为机智的部分，如果你前面有复发菩提心，中间有无缘或者是空性圣观的修持或者是能够在专注在正知正念种种上面明心见性的某一些功德上面这样子，然后最后回向的话，它变成这种大乘的修行，不然纯粹只是静心的话，它不是那种的就是出世的法嘛，静心的。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静心本身很重要，我们不要小看说好像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种的，应该是就是天人的这种的境界，那应该我们好像就学佛的话远远超越了，不能这样想。就是意思说是佛法是要超越，而且我们刚才说三书生摄持的这种的法本身是有超越的，但是他们的境界很高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六通啊，就这些他们具有这些功德，那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宿命通啊，或者是他心通啊，天眼身足天耳，就是这些没有这样的能力嘛，所以天界的这些有他的功德，他们说能够虽然是轮回，但是还是有怎么讲呢极大的一种的定心的或者清净的环境当中能够维持很久的能力，就我们从轮回的过患里面会讲说他们也会增就是堕落呀，或者是需要散去啊种种的，但是我们说他们之所以在三善道当中的非常接近于解脱，但是因为没有那种的愿力，没有那种的就是洞察力，所以他们还在那里，但是是就是怎么说呢机会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天道人道是最好的，当然人把现下是圆满，当然是最佳的人生以外，就是天道的人是很有福报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受到人天的护佑啊，这样什么保护啊庇佑啊，六随念里面也有就是随念天尊嘛，这里面你可以理解成说在说本尊或者怎么，其实也是在说这种善的功德的。你看佛当时弘法的时候也有讲到种种的天人听法呀，或者是护持佛的这种事业呀甚至创造佛传法的因缘呢，这些都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说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观想佛像的时候，你放在前面，人的心是非常就是容易散乱的，容易没有耐心的，而且就很容易给自己找坏口，专注的心没有放多少，但是各种杂念怀疑，各种就是那种让自己分别和散念的理由和思绪呢，就是瞬间转了很多，就是人的习性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稍稍换一下不同的方位来观，不然的话你只观一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就容易疲惫啊，或者是不喜欢啊这样。但是这时候呢，就是它有特定的用意，就是为了获得善法，灭尽昏沉，成为是禅修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也看到大家有时候稍稍坐一下，马上就在那边钓鱼，马上就怎么样，一闭眼也不知道在心里面就是有多昏沉，这样一睁眼的时候好像心就太散乱，所以这样， 所以昏沉呢，是就是略等禅修的这个最好的友伴，昏沉。所以昏沉的时候，你昏沉很久也，因为大家都天天在睡觉，天天在昏沉，也没有说我们禅修能力提高啊，一下子进步来啊，睡多少觉都在，所以昏沉跟睡觉就非常就是兄那个通双胞胎一样兄弟样的，所以你说。这时候呢，就是说你稍稍身体，就眼视线拉高，就是佛像的最高处是顶级嘛，你看在佛的佛像的顶级上面，就专注在这个顶级上面。光是佛的顶级有很多讲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说这些，所以是佛的一种圆满成就的一个像，所以你就专注在这个高处顶级的地方。然后未获等持断除掉举，另外一个过失就是。心散乱，东想西想，什么就是越不要想的时候越要想，就是说，就是人的心就是这样子。以前有种说法吗？这么讲的，比如说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靠，就我前面有台灯嘛，有一个台灯。你除了台灯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想，就台灯不要去想。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刚才那几秒里面是不是就是台灯反而想的比较多，就是有时候人心就是这样子。或者是我说大家喜欢吃饺子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你可以吃想，你可以想其他的很多饭菜，但是不要想饺子。这样子你试一下吧，20秒钟啊，不要想饺子，其他的都可以想吃的任何吃的。是不是的会有饺子冒出来吧，是不是没有，没有就好。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当心比较散乱掉举的时候呢，我们看专注如来心间的吉祥权，就是这个经典应该这里面呢，因为我们在藏地的时候，佛像基本上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个心，就是心胸间有吉祥旋啊，这个，但是在汉地有时候看得到很多这种的万字也好，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个有一些人说这个是，现在用的这个万字和以前的吉祥旋也是不是不一样？这个好像现在万字是哪一个皇帝在那时候他有个一段历史，好像那时候就是才形成的这么说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吉祥旋的话，有四旋的、三旋的，应该传统当中都有的。像我们的标志，那个就是三旋的，可以是代表这种四喜，或者是说四无量种种的这种的四旋的也有。所以那。那个玄的和那个完全跟万字也有点不一样嘛，但是因为或许有可能也是印度过去的时候，那个万字是印度教的太阳的意思，然后后来就有一度比如像在蚌埠教里面那个雍仲，也是蚌埠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符号，他们的，然后这个好像符号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像以前青海有个马家窑的那种古代的遗址。那里好像大概有好三四千年、四五千年，我不知道，反正好多历史，很长历史。马家窑那个文化，那个里面在很多陶瓷上面都画的很工整的那些，然后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多多少少都有的那个符号。所以，如果是在藏传的这个里面过去来的时候，或许就是现在， 没有太在佛法的这个方向出现。像日本呢，他们在把它当做寺庙的标志呀，在地图上啊这些有。但在藏地的话，这是一个过去的波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符号的那种呢，并没有把它看作是那种的刚才说的吉祥玄那种的感觉，那个和文用种和这两个不一样。文用种是很有棱角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嘛。然后有个别的，我想在某一线里面也有提到，经里面就是提到这个部分。但不论如何，就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当然西方人看的时候，大多数人没有佛法或者是其他印度教的那种历史了解的话，他们是看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钵钵教和现在佛教用的那些不一样方向，但是一般的人看不出来那个方向。还有就是像纳粹他们用的一个是那个斜角嘛，他也是开始那个是也不是他们的那种，他好像想要用一个某一种的符号，最后应该是从印度还是哪里受启发，可能他们就是做了这个，然后但是刚好侧过来的一个，不是正的一个。所以，但不论如何，就像我们现在佛法的一些关联性的那些符号呢，或者是那些可能被后来的一些社会啊，把它当做一个特定的一群人的符号啊，或者是那些人作骸作乱以后，后来很多佛教徒都不敢用，这种可能性也有的。那像这个符号也是。曾经在纽约的时候认识一个日本的法师，他反正在后来在纽约佛教协会当那个会长嘛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挺活跃的一个法师。他在专门研究这个，所以写了一本书，然后来好像就是怀疑这个符号以清白，这个因为用的比较多嘛，在东方世界。然后还是拍了纪录片啊，很多报纸啊，各个地方都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就像后来我们用那个足下有足轮啊，或者法轮这样的话，那也是因为其他的那种团体，他们的名字呀、树呀上面用这些词，后来好像很多佛弟子用起来都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他们的历史就可能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佛的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但是就是会造成暂时的一段时间的一些困惑，所以这方面呢，在这里面呢，我们所说你要了解的就是，只是说，调伏心的过程当中，转化散乱的心来专注在这个吉祥玄上面。然后我们所说的有些佛像的这个前面呢，在藏传的有的是吉祥劫，有就是佛代表这种，有时候八吉祥里面的吉祥劫，这种呢也在这就是缘起星空种种的一些象征的这种，其他的也有这种说法。所以不论是什么，大家就这样看。然后就是前面是就是昏沉，然后现在是断掉举，就是灭昏沉断掉举这两个出。然后为修有所成，得大福德及安乐，所以就修行圆满，这就需要福德资粮的这种积累。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专注在这种佛的心间，眉间摆好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好多就百好万丈什么，就是它是一个特点，特别的，功德吧。我们不是说三十二相八十岁相好里面有这个百好，百好当中的发光，佛好像就是视线神通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佛里面讲的有的，就是。然后而且这边有一根很特别的一根发一样，毛发一样，就是这个摆好地方，然后就好像有一点弹性的，这么讲，但不论如何这个就没关系，因为一般的方向也看不到，但是你就专注在眉间就可以。说眉间白色又悬海螺般的摆好，就是应该是平时是这样稍稍有一点悬的一个这样子。 为佛法妙音传遍一切，众生均能同沾佛法力，然后应专注于六十种六十因语，这是后见的这种的语的功德、身的功德、语的功德这些什么。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三条海螺的纹路在这个，就是喉尖，所以就是专注在那上面。这个有些佛像上面也可以看到。所以说，无论是不论你专注在心间啊，专注在喉尖，专注在眉间，或者顶级这些呢，都就是随个人的这种的状况来就调整。然后就是下面的就是九柱心的一个内容，就这个大家肯定就是有些人比较熟悉，所以九柱心的内容就是从开始一个人没有修过禅修，到慢慢就是渐渐熟悉，然后再到就是熟练的掌握和训练有素，慢慢就是训练如很禅修很非常自如，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有时候有调象图的方式，什么寻牛的那个禅宗里面有这个嘛，就是寻牛记还是寻牛的图那种的，然后来调伏心的一个过程。整体上面来讲，以前藏传佛教里面呢有那个大象，不，所以可以这样子，所以大象的调伏的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自己的这种心比较有力量，然后心呢也不是怎么讲呢，具有如果用往好的方向用的话，有建设性，很有力量，如果有破坏性，像疯狂，像这个最像疯狂的马这样一样，心如果被烦恼所牵的话，也是会有破坏力比较强，所以应该你这种，当然这里面没有讲具体的九柱功的所就九柱心的所有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大体的内容都在里面。所以说这个里面刚才已经就是调相图里面呢，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随时看，就是调相图里面有一个人，前面有个象，象的前面有猴子，然后这个追象的人呢，就是想要调伏这头大象的人，相当于修行的这个心，修行的人。然后负面的这种的习性，散乱的习性，就像这头大象被猴子所牵引的这么一这种念头，像这种跳蚤，像猴子一样。所以说象的身体是黑色，代表我们的业，负面的业习，什么都是负面的那种的心习性，稍微重一点的时候就是黑色。然后那个驯象人的手里面呢，有这个棒子和那个绳子。钩子这种的绳索，所以棒子呢就是让我们就是清醒正知的这种力量，然后绳索呢就是驾驭这个心，然后束缚或者是说不要让它就是随意的散乱下去，所以这是正知和正念，就是用正念的绳索然后稳住这个大象，然后用正知的这种的力量来就是鞭策或者是让他往正确的方向就是调伏。所以这个里面呢，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阶段、两个阶段、三个阶段、四个阶段、五个阶段，一共有九个，但是这里面的主要前面的五个部分。五个部分呢，那不是说你一坐下来什么都马上就可以会禅修，这种人相对少，对，所以也要去闻。去思维听如何去打坐，如何禅修，然后自己也好想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啊，怎么做呀，这个应该怎么去完成呢，对我来讲我可以做什么呀，我的经验当中告诉我我可以进一步做什么进一步。所以这样子就听闻思维，然后正知正念，然后静静串习，这六种的力量呢就是主导的。开始的时候就需要花一点力气，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像有粒粒作意，就是开始禅修的时候比较用功，比较见效慢，比较烦躁，或甚至有些人就放弃禅修了。所以这个阶段， 然后就是有间作义，就是后来好像就是越来越进入一种日常生活，以及比较契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中呢，并没有觉得那么冲突或者是不容易，越来越容易。然后呢，就是就无间无功，就是然后不需要那么有花力气，粒粒作义、有间作义、无间和无功的这种，就慢慢非常收放自如，很自在的，所以不需要就是一次方向上面就是稍稍按住，然后就能够运用自如的这个心。所以这个呢，就是四种，就是图里面呢用了四个火嘛。开始的时候是用大一点的火的功，就是你需要花一点多一点能量和力气去突破那个难点，万事开头呢一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不需要那么费力，但是还是时不时的调试当中呢，慢慢进入佳境，渐入佳境这样。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没有不一点都不费力，就这个过程。所以，当然这里面呢也有这用溪流山谷当中的瀑布，然后就是溪那种山间的这种河流。然后大河、大江、大河，然后就海水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就是比喻这个过程调伏的一个过程。所以，看啊，再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就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说修行的时候像一个徒手抓蛇一样，开始的时候好像就下不了手，难以这个。切入，很难调伏自己的心呢，急躁，然后各种分别念呢，就是很多这种杂念呢，就很有力量，很迅猛，很粗大，就是粗大的那种。哎呀，算了，就是发脾气啊，这些都有可能的。禅修的时候是吧？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也是，他妈妈带着他去一个藏传佛教的禅修的地方，在美国东部。去了以后呢，他女儿他说带去那边一天，他的一个格西讲法，然后让他们去打坐。第一天做的时候可能也做的有点累了，可能就不知道做了几个小时，也许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左右。做了以后，你回去以后呢，他女儿可能有点用力过猛这样子，然后说以后再也不去了，就那一趟。后来好像真的也没去。所以就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这时候呢就烦恼比较粗大。这个时候说如同峭壁落水之动摇觉受，就是你很容易动摇，很容易觉得就禅修没用啊，或者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呀，或者是不是大家都没用，其实大家都好像就是像什么以前有个故事嘛，大家都说有用，其实没用的话，都好像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事情，谁都不敢说没用那种。那样的话，人会什么事情都想了。以前不是有一个也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嘛？就是人的心态的各种变化。所以这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否定，很容易失去耐心。所以主要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调伏呢？很关键的时候，说我们知道自己的心。就是处在这种漂泊不定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就是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关照，就像地图一样，你走得很艰难，在开始的时候不代表就是就如果你有手里面有地图，后面的整个流程的话，你心里面有准备，然后说过了这个以后，我再到了另一个偏地，然后再走的时候，就像真正走路也是如此。如果你徒步走路从某一个地方去很远的地方，几千公里这样的话，刚开始几天是最难走的。那时候又累，然后又脚又这么样，脚筋又不舒服，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就出现水泡啊，然后就是又累又让身体又不舒服，又感觉怎么讲的，这种累的感觉比平时就是比后期要严重了很多，后期没有感觉累的。所以这时候也是可能退转的心啊，怎么放弃啊，就是说你们先走吧，我不想走了，或者是这种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 就看到整个情况，就像九柱信仰看到后面的美景的时候呢，前期的这种爬山啊困难都有一点能够克服，心里面有准备。所以你说这样的状况肯定没有办法就是完全避免要这种的准备，所以这里面运用了妙笔勤文经里面的话说，心如闪电亦如风，这也就是心如电，心如电如风如云，亦如大海其波浪，须以随意散外境，动摇迷乱当调伏。所以但是这个不要想说自己好像很失败吗，或者第一天就很挫，很受挫折这样，而是想说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就像很多学语言的人一样，可能开始的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你过关了还容易坚持，但是一般的人就是开始有100个人，可能第一学期已经有20几个人不见了呀，这种的那种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说每个众生因为这种的三乱分别心控制，让他们不得自在，所以我一定要突破这个难点了，就是这个就正是我要修的这些麻烦，这种的这种增长的新的这种烦恼。所以在这时候呢就是不懈怠精进，所以说我如果勤勉不舍的话，就像掌握一门语言一样，如果你精进的话，就像你目的地一定会达到的，就是走路一直走下去的话，你肯定是迟早都到的。所以一边这样发愿发坚持发心作意，然后调节自己转化的这种烦恼，然后说也其实根本上面其实所有的事情有没有决心，有决心的话没问题，就坚持不懈长久的尽量专注下去。但是这个也是，所以有一种有些人说啊，我禅修3天没有感应我就不修了，那这样子的话不行。也许你在3个月里面会有感受，但是你要想说哪怕是又需要30年我也要做下去，需要生生世世我也做，这样的一种心，那可能其实也许你就不用那么长时间还是会有很大的感受。如果我说我在1个星期里面没有解决问题我就不做了，或者是第一天有一点感觉，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有一点，这样以后第四天就觉得不想做，那样的话就不行。所以这样暗自发愿，然后就是把前面的粗大的这些比较干扰性的那些熄灭，这个人有这个能力，所有的这些困乏或者是饥渴，或者像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时的，那个时刻你退转了以后就真的可能退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那个时候稍稍延缓一下休息一下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过去，转个念这样子，后面就是这种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徒步走路的时候，前面的一些天是最困难的，出了水泡，水泡再烂了干了以后再怎么走都不出水泡，而且越走越勤快，因为脚练出来了，就像很多运动的人一样，一般的人可能就是剧烈运动比如说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比如说有练拳击的或者是这些会容易累嘛，但是有一些人可以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他就是拳击12场下来他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没有那么累那种的，有的但是算是剧烈的运动，就类似的，就是这些是很多都是身心两方面，尤其是心的潜力很非常广大无限，身体毕竟是一个肉身，所以也是一定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练出来，这个很明显的大家。所以说如果我能认真去做的话，将来绝对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办不了的，有那种的就心以外。然后第二个部分，所以说的时候呢就是内住续住嘛，就是内住的时候找不到北的时候，然后续住的时候稍稍有开始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 但是还是有这种杂念呢、啊，这些显露，但是同时也有一点感觉啊，这个应该是这我们所谓的机制禅，这个应该是我要做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像如山谷流水之获得觉受，获得的意思是稍有一些感受，就前面的不一样嘛。开始的时候是动摇的觉受，现在是获得的这种的觉受，就是自己有感触，所以禅修。所以这个时候山谷里面的水的声音还是很大的，不像瀑布那么大，但是还是就是有很多杂念，有些水流湍急奔腾这样的时候也有，稍微有时候稍微平缓的时候也有，就像这样子。但是跟瀑布是一直处在那种高位，一直处在那种巨声巨大的响声，内心的这种杂念冲击很大的这个状况来看，相比的话还是安静了很多。阶段性的这种日渐放缓，心能够安静下来，就一段时间，然后内住、虚住，然后安住，然后再来讲到真正的能够就是有，虚住的时候，就好像心散了，然后又抓回来，又散了，又抓回来，那种频率比较高的时候，然后安住的时候呢，你稍稍能够安住的时间稍稍呈现就是长一点的时间。心散乱的频率不是那么快那么高，其实你能够安住，不断的能够安住的那个感就是能力就呈现。所以在在这时候呢，就是人有细小的分别念不断闪动闪出，然后这个呢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如同江河走水是修行觉受，这时候就是你能够不但感觉获得了这种安置的机制的这种觉受，还能够在这个上面呢能够稳得住修行，就是江河缓慢流动，远望无极察觉，就是远看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多散乱，但是近看的时候还是就是有细就是。那种细微的散乱呢还是在出现，就有时候心好像很平静，但是还是在心的某一些角落里面还有一些小思维啊，双就是二心一心二用啊那种的状况，所以就这个就是唯沿岸观之方见其不舍奔流，所以这个意思。然后就调伏的部分，然后在这时候呢，就是如果你继续精进下去，继续安住在这个机制禅的修行上面的话，之前的时候有时候脚不舒服，屁股坐的不舒服，又哪里这个前就腰痛啊、背痛啊，或者是感觉这里发热、那里痛那样的很多感受的时候，那些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说。不用太费心忧心劳神，这样子呢能够进入到这种正规的禅修的这种机制禅的正规当中但是还是需要一种的精进，但是这时候呢就比较不像前面那么样的就费力，这时候算是就是这样。所以修持的时候呢，就是说细微的分别念依旧日渐消失，也日渐消失，不是依旧，就是也日渐消失，自己的心将心专注于一元所，这就是看佛像嘛，主要是一直专注在佛像上面，能够就是安住很长时间。这个所谓很长时间呢，这个有一些人说就是修那一念不散能够安住好几个小时这样的说的有的，那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例子，在一般的人的里面不会太长，杂念自然会起的。有些罗汉的修行或者是这些据说就是跟就是针对性的这种修行上面不散的很长时间有的。然后而且作为这种大圆满的或者是就是大树印上面也比较强调这种新的安置的功，但是其他的有些里面呢并没有要求那么高， 就是很长时间呢，就是你要求先要安置能达到一个小时，然后再修其他法，没有这样子，就是能够在这个调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所体悟，然后就明心见性为主，安止的这个功德上面也是，怎么讲？你花很多时间，它会越来越长时间，但是我们刚才在说的解脱的时候呢，根本上面是要靠升观洞察这种的智慧，光是机制的话，没有不是它不能直接不能导致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面经常看到有些修机制的，然后在藏传里面不同的这些传承里面也有说机制的强调的这个要求度有差别，大树印的修行的人机制的这个要求多一点，但是机制的时候如果你修多了，有可能那个不伴随着这种圣观的修行的话，或许会也会有一些过失，所以这些呢要去平衡。我们的意思是说，新的那种的，你如果训练的时候稍微偏向于钝的那种的机制的话，它会就是让你的那种的明亮的心或者是非常睿智的那种上面会受一点影响的。所以说不要求说修得非常的深入，在这个上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吗？可能本来说把圣观禅也讲了，但是可能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就再说一两个。现在的所以江河走水之这个感觉修行以后呢，这是内住安住虚，内住虚住安住，然后静住，这个地方已经快接近于调伏的这个状态。能够这个部分，所以说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如大海离波般的稳固，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心能够稳住。所以好像前面不是说好像江河远处看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大波动，近处的时候还是有波动，这样的阶段嘛。第三个阶段就是江河走水之修行觉受，稳住以后呢比较稳，但是有昏沉散乱还是有。所以之后的那个阶段呢，就是离于波涛的大海。所以它这个分五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把比如说它不是纯粹是从那个九住心的，就是第一个是就瀑布，第二一个是江，不是这样子。它内住续住，内住的这个部分应该是瀑布，然后续住的部分呢，就是像那个续住和进住，续住安住两个，包括在这个就是江河这种的里面，然后安住和调伏应该它这个有这样分类的，然后就是在后面的这个里面，就是说这种山间的瀑布，那是瀑布以后就是山谷的溪水吧，或者是山谷的流和流水，这个里面呢包括了前面的几个内容，现在到了这个波涛这个到什么第三个阶段是吧？第三个阶段的这个里面是应该包括了这个，就是内住、虚住、进住、调伏，以及就是坠机调伏，就是这种的里面。然后后面的是调伏寂静。最极寂静，然后专注等持这几个嘛，后面的这个没有波涛的这个在之后，因为这里面没有单独写这个六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贴着这四个阶段来写的，所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内容上面呢，应该把这个九住的部分呢融入到这 里面它分了五个阶段嘛，五个阶段里面把九个内容呢分散在这五个里面，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是单独的，有一些是两个这样子呈现。所以在总体来说，就是这时候就是完全调伏，没有这种散乱，就收放自如的稳固的这种的禅定就开始了。之后呢，无需过分勤作，所以就是勤作如果从历历有间、无间、无功这四个来讲的话，就是历历作业就可能前面的不是可能就是前面的这种的困难的部分。然后有间作业的话，就是中间说的那种的，就是就看起来远处看的时候是平静的，但是近处看的时候还是里面有散乱的，这种的时候就是有间作业不能过分对峙，不能不对峙这个阶段。然后无间的和无功的这个就到现在这个稳固的和就是机器安住的时候等持的时候，就是这些时候呢就没有不需要再用功费劲费力这个部分。所以说此后再就是无需过分勤作历历，不需要再接再厉长期修下去，即是第五个阶段稳如山王，稳固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如山王稳固般至究竟觉受，但当然对最上乘的就是像等持的这种境界。就是此时乃是此时至以至觉受至极，此觉受于无勤勤作无勤作就是一个意思的将心专注于任何一处，能自然融入此处此法，无需任何勤作自然安住于此法当中，心就是说能够自然明然当中呢，就是安住在这些境界当中，没有任何分别念度，没有就是任何分别念都没有办法动摇这个境界，就是禅修的机制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机制的修行已经到达这个阶段，就是身心清安，能够安住在这些上面。那这时候讲的这个机制禅的修行的功德，在此种境界当中安住修持，即可获所谓身心清安的境界。能获得身心清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坐的稍微久一点，不会觉得疲惫，不会觉得那里痛这里痛不舒服，哪里就是平静一会儿又很散乱那种的状态，就是心能够专心一念一处安住，身处一境是身处一就是一处安住，像心呢就是没有感觉劳累，身体呢就像这个就是很多打坐的人还是有这样的直接的经验，就是说身躯呢就是很调柔，这上面讲如棉花一般调柔，内心充满明晰，就是心智呢清明。如果是比较这么过分用力于不注意这个觉知的部分，或者是不注意正知的部分的话，就是光是这种心与机智正念的这种的就是寂静安置的这个上面的话，或许清明度我们刚才说受一点影响的可能性有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正知的这种力量保持一种平衡非常重要。所以说有这种清明安乐的感觉，禅修不是说有这种乐受明受空受这样的吗？就这个里面的明受乐受明受和这种乐受的这部分，然后也这个里面也有空手，其实在这里所以所获得的清安最初尚有沉重稳固之感，所以清安里面呢开始如果有这种身心清安，有时候这个唐卡上面写的是一个出家人往天空当中就飞起来的呀，从大象上面这样的一个那个代表身心的清安的这两种那个画像有，所以在这里面呢 说如果有沉重稳固之感的时候呢，继续就修持，直至到这个灭尽此等作业，就是没有那种的任何沉重感，所以身心都完全清净。所以之后的话就是用智慧就是智火，或者是这样经常烧尽无明的这个升观的这个修行的部分。所以此时呢就是说如同影子一般干净，我看微薄干净，心者将会出现与禅定相同，正性禅定相同的境界出现机制。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后面的我就读一下，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是升观的部分说一下，这个里面呢就机制的还有一点点。此种修持才可称为称其为机制，因其乃清安的心。此种心属于初禅至未定心，初禅至定心。就是心主要是初禅、二禅、三禅这上面的这种差别，也是跟这种心的清明和稳定的这种程度有关的。然后凡得此机制心者，不管有有相或者是无相空性的法门，无可不可，就是无不可修，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任何空性的这种有相的、无相的，就是都可以以这个方式来修。有相的话，像先看这个佛像一样这种，然后即有思维佛像的这种观的时候呢，很清楚，闭着眼睛也在你面前，然后再想一下说。甚至有一些时候观修能力极其强的这种人，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亲自接触过，有些人有，但是个人的经验他不一定能分享。所以不然的话，他说你既有你的观想的力量，前面出现的这个佛像慢慢慢慢力量，观想力量极其大的时候，其他人能看到，这么讲。所以在这样的这种的呢，然后再来说一切法无实有，因为我这些都是观想佛像，然后在不用佛像的时候呢，眼前能够真实的我自己能看到，结果再观修修行以后，其他人能看到，就这一点能够证明说现象呢就是因缘而生，本质没有任何实质，应该都是心的这种心外无物一样，就是心，但是从深意的这种讲的话，心幻现的一切的法没有实质，这样子的角度去圣观禅里面去修。所以说所以这样子，就是原本修习空原本修机制需有四种作业，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力作业，有见这个下面也有写六力，这个就是听闻思维精进政治正念精进穿习，然后以修法作为辅助。若能以正知正念摄持专心专注，摄心专注，如此修持，即可以最自然的方式来出现五种觉受，也即上述所需求的。就主要是在这里面讲禅修的时候，主要的干扰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的是其中之一些干扰，尤其是眼睛的干扰不太容易除掉。耳朵的干扰是其次的，鼻子呢就是其次，然后舌呢其次，身呢其次，就是身和舌比较容易，然后呢鼻比较容易，然后声音的干扰不会干扰到你，然后最后是眼睛。所以机智禅到某一种时候，就是心不动摇，就是虽然不是说你完全听不到，但是你不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干扰，最后就没有散乱，没有分别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戒指禅。如果大家如果请佛像或者是说菩萨的像，这里面如果是你以按照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话，你就请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有两寸的或者是一匝的，这里面就是说的一匝的比较容易请到。 然后放在前面去专修机制禅，然后有时候就是用结合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说没法忍不切的那种的，就是看点的种种这种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觉得认为哪一个比较适合你，你就用这种的方式。然后九住心的部分里面说，内住、虚住、安住、静住和静住调伏的状态的时候，就可以就是结合升观禅来修。你不需要修到那种的最极这种专注等持这种上面。当然你这样愿意修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或许那个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你要到那个状态的话。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周四的时候就是继续，周五的时候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吉祥。